上次讲到啊，不做诸善，不做诸恶，第十七页，不做诸善，不做诸恶，行住坐卧，护目御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在禅宗里面呢、啊，用功啊，就是靠这个心了、啊；修行啊，也是修这个心。师父讲过啊。在禅宗里面呢、啊，每一个人呢、啊、都有本具的心性，每一个人呢、啊、都有本具的这个心。本具啊，就是你不能移动的；本具啊，就是本来就在。这个本来就在啊，不是你要啊，或是不要，它本来就会有。这个本来就会有啊，是一种本具啊。这种本具就是说啊，你不管呢、啊，你再迷也好啊。那你啊悟了也好，这个本性啊都会在，这个本心的本性都会在。所谓本心本性啊，本性就是指性质，本性啊在俗话来讲叫做性质或叫做功能，所以本心的本性啊就是本心的功能啊都会在，你要也好你不要也好它都会在。它这个啊本心的本性啊不会因为你要它在，不会因为你不要它不在。本性的这个本性啊是真空，本性的本性啊是可以起作用，本性的本性啊是可以含摄一切，本心啊本性的本性真空这一部分我们就称为法身，本性的本性啊真空含摄一切法，一切法不离开啊本心的真空，不离开啊本心的真空性，这就是啊所谓的法身。那本心啊呈现出一切相，这一切相啊都在心当中呈现出来，这就是本心本性所呈现出来的，从真空这个本性之体啊，这个本心的体啊呈现出来一种报身。你每一刻当下起心动念啊，每一刻的动念啊都是啊当下这个本心的作用，那这个作用啊所现出来的我们就称为化身。所以体啊就是法身，相啊就是报身了、啊、那用啊刹那之间当下的这个用啊是一种化身境界。所以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个本心，那本心的本质为真空，这个真空含摄一切法，一切法不离开这个真空，一切法不离开真空啊，所以一切法都为真空所含摄，由这个啊真空含摄一切法的意义啊我们称它为法身。所以法身啊就是诸法之身，就是一切作用一切现象的源头，一切作用一切现象啊所能够含摄的，所被含摄的啊这个体啊就称为法身了、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本心的本质啊就是本心的本具的功能或是性德，一般称为性德啦，那俗话、啊、称为性质啦或是功能，这个啊都是在的。每一个人的心啊本体啊都是真空，每一个人的心啊都可以起作用，每一个人的心啊真空当中所现出来的过去现在未来所造的业都为这个本心的真空啊所现出来。所以凡夫也好圣人也好，那凡夫啊这个心啊还是真空，真空的法身啊所现出来的是凡夫不圆满的报身。那依据这个啊真空当中啊这个本心起出来的作用，当下这个作用啊就是凡夫啊执着的化身。所以凡夫也有法报化三身，圣人啊也有法报化三身，圆满程度不一样。所以师父常讲啊，每一个人的心都可以起念，每一个人的心啊都可以起作用，离开这个心啊就变成无情众生了。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佛跟众生啊是没有差别，众生啊迷起的用就称为众生，就是啊每一个人从真空的心当中起念头起作用现出一些相，但是凡夫只认取念头只认取啊相，那不同时间啊不同作用，相不同念不同啊因缘不同，所以由于执着啊念不同啊相不同， 每一个的念啊跟相都很多，都在变化当中。所以如果啊你只认取相，那就变成流转了，就变成了一种啊认取作用，认取作用啊不认取体，作用无量无边，所以称为众生。众生的意思啊就是众心念生，所有的心念生，很多的心念生，很多的现象生。但是你不知道这么多的现象，你也不知道这么多心理的作用啊，都是从心而起。你是从啊心所生出来的一个作用跳到另外一个作用，从心所起的一个念头跳到另外一个念头，所以你是处在啊念头的交替轮转当中。如果这么这样子啊，一个念头经过一个念头又一个念头，过去啊现在未来啊，在相上面啊去认取，那相无量无边，念头无量无边，作用无量无边，那无量无边的变化就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境界。所以众生啊因为凡夫啊着相而成众生境界，事实上啊众生啊都是心所生。所以为什么讲啊佛即众生啊，众生即佛，你悟了道了，那佛就众生啊就是佛。因为众生每一个作用，每一个生出来的作用通通不离心，从这个啊方向来看，那众生就是佛。那从迷的角度来看啊，那佛就是众生。为什么？你认取不到这个佛，认取不到心之体，认取不到这个本心，你只认取到这个作用。那一认取这个作用啊，那一个作用跳过一个作用，所以佛就变成众生了，是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啊，哦，修行啊就是从啊这个方向啊去努力。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本具这个心。那佛啊他有法报化三身，凡夫啊也有法报化三身。那凡夫啊你没有办法去圆满法报化三身了，那在法报化三身呢，就是你的生命的环境了，生活的环境，起心动念的环境，执着的环境了，日常一些运作的环境。如果啊这些日常运作的环境啊，包括你的想法，你的人格，你的性格，你的长相，你的关系啊，那你所现出来的暴徒这种啊地水火风啊这种环境的暴徒啊，乃至整个啊宇宙，那这些当中啊就是不圆满。所以净土啊黄金为地，琉璃为纸，凡夫这个世间啊就是啊很多啊脏的高山深谷，这是由于啊这个心当中啊观念之见啊不正确，观念之见啊不圆满，而导致啊一种啊比较啊不好的现象。那圣人的心啊就比较清净，比较圆满，所以导致出啊这种啊自己的报身也好啊，环境的报身也好啊，都是比较庄严。所以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个心，心生出来的作用啊你不圆满，那你只能在这个不圆满当中啊去生活。所以在佛法来讲啊，你也不得啊不修行了，你没有办法不修行，你不修行啊就是被业卡着了，你不修行不提升不进步啊，那就被心所造出来的业啊迷惑了，也被心所现出来的相所迷惑了，你也啊在自己心所生出来的相当中去打转，没有出路。所以啊因为执着相就随着相跑，你也不知道啊怎么去提升，不知道怎么去转变。所以有每一个人啊从自己本具这个心起的作用之后啊，这种作用出来的现象啊，作用出来的啊林林种种啊，自己生活在里面，好像人啊造了一个房子啊，你房子造得不好，那里面啊歪七扭八，里面臭啊，里面脏啊，里面高低不平啊，那你住在里面你就要受苦。那你如果啊没办法离开这个房子，你怎么办呢？那就想办法把地填平，把房子油漆干净，把坏的啊换掉，你不得不整修这个房子。一样的道理啊，我们这个心啊生出来的作用不好，你不得不修理它，你不修理它，你就看到它永远都是脏，永远都是不好。你打个比方啊，每一个人的长相，佛有啊有32相有80种好，你看我们的长相啊没有32相没有80种好。所以从佛的啊32相80种好当中就要知道哦，佛的心念清净啊，所以有32相有80种好，我们心念不清净啊，所以没有32相没有80种好。所以从这边啊你就要知道，是你自己要圆满自己的，不是佛要圆满你，是你自己要教化自己，自己要提升自己。你不教化不提升的，那始终在自己心所造出来的世界当中啊去烦恼去受苦。 所以在佛法里面呢，你也不得不成就净土。你不成就净土啊，净土是一种果报。一般所谓的净土啊，哦，药师琉璃光如来啊，他有啊净土，那阿弥陀佛也有净土，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那每一个佛啊都有净土。那净土啊是一种果报，是净化自心啊，完全净化自己这个心，把心当中呈现出来的所有的因缘圆满了，而成就了这么一种净土的果报。所以净土是果，果的意思啊就是作用，要了解果就是作用。一般人不了解因果的观念啊，果就是作用，你的长相就是一种作用，现象本身都是果。你长得这样子，你的关系这样子，那你的心里面这么想的，这些通通是果报。山河大地都是这样子，你住的地方就是这样子，你穿的都是这样子，那这些通通是作用，这是心生出来的作用，这称为果报。果报是被生出来的，果报是被作用出来的。你要改变果报啊，就必须从啊能够作用出果报的这个头啊去改。所以师父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你听法这个心啊，没有男众相，没有女众相，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这个心没有形象，但是心可以起一切用。这个心啊是真空，这个真空的心啊是一切法的根源。根源啊就是因地的意思，所以啊所谓的因果啊，因在哪里呢？真正的因啊就是啊我们这个真空的心，圣人的因地啊在真空的心，凡夫的因地也在真空的心。为什么这么讲呢？那凡夫啊还有一种方便的因地，凡夫啊为什么还有方便的因地呢？圣人只有究竟的因地，究竟的因地就是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是真空，这是究竟的因地。所以禅宗讲啊，只手之声，一只手的声音啊无因为因，这个心是真空，所以你找不到一个立足点。依于没有立足点，这个真空刹那之间可以起一切用。所以经典上面讲啊，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就是说这山河大地从哪里来，怎么忽然间就生出来呢？你当下从这个真空的心起作用，当下的现象啊，一合相就现前了。当下这一合相刹那之间现前，从哪里现前？从真空无我啊，这个真正的第一义地的因，真正的因地啊，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众生有情，真正的因地就是真空无我的心，依据真空无我的心起作用，这是啊最高的因地。那凡夫啊为什么有因地呢？因为凡夫执着，凡夫执着相，执着念，所以依于前一个念，依于前一个相。因为啊你执着啊这个念头生出来的相而再起念，一个念啊相应到一个相，第一个念啊相应第一个相。那凡夫啊会起第二个念，是因为执着第一个念啊所相应的相。所以啊从这样来看啊，那第一个念所相应的相就是所谓凡夫的第二念啊的因地。这种啊不是必然性，这是因人而异，因时间而异，因空间而异。所以我们所谓的啊过去因啊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这是凡夫的境界，这是属于现性变化。这个不是究竟因果，究竟因果就是即因即果。心是真空，我们认为的我执还是真空，只是因为虚妄而认为我执在，我执当下就是空，想法就是空，作用就是空，虽然空但是有。所以啊这个啊古人讲啊，苏东坡讲啊，物与物中啊无尽常，有花有月啊是有楼台，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心啊物与物中啊，心是没有东西啊可以长久存在的。不要讲长久存在了，存在就是消失的时候，心啊永远都是真空，你不消失也得消失，这是存在啊一种作用的原则。所以物与物中啊无尽常，有花有月有楼台，这个心是真空是无我，但是依据真空无我的这个为因地可以起用。用是没有人可以用，我们一般凡夫因为执着，所以他一定执着有一个人可以用，有一个念可以用，有一个头可以起用。但是啊头有没有啊？头真正是有。因有没有？因真正是有，但是这个因啊是没有形象的因，这个头啊是找不到的，找不到头的头。 所以禅宗经常讲嘛，无门啊，没有门，没有门可以进，没有门可以出。但是啊，就像师父问大众啊，没有门可以进，没有门可以听，但是你现在听到没有？现在听到了，但是你能够听到这个心啊，不是男众相，不是女众相，不是大人相，不是小孩子相，能听的这个心啊，它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啊，那就没有一个入处，没有一个入处就没有出处。所以你能听这个心啊，本身就是无门，心就是无门，因为心无门啊，才能够产生出一切方便门。有门有出有入的都是方便门，不出不入的是真正的真空门，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慢慢啊去了解这个事情，所以每一个人啊，凡夫啊，每一位凡夫啊，就是依据啊执着现象为因地，执着现象啊，那以现象啊去执着，那产生出第二个念、第三个念、第四个念、第五个念。所以圣人的究竟因地啊是真空无我的心，凡夫的究竟因地啊也是真空无我的心，但是凡夫还有一种啊方便的因地，这方便的因地是什么啊？就是一种执着，因为执着产生方便的因地，这一刻啊依据上一刻，因为你执着嘛，所以这一刻的现象是依据上一刻的现象而来的，所以上一刻现象啊对这一刻而言就是啊这一刻现象的因地，那这一刻现象啊，这一刻的现象啊，又是下一刻现象的因地。事实上啊，你坐在这里，你啊心啊把它放轻松，你坐在这个地方，你起念头啊是没有一定的方向性，但是由于啊凡夫有执着有习气，就把这个啊方向一定了，你不得不这样想，你不得不这样起。所以啊这样造成现性了，习气造成现性了。事实上啊每一刻真空的心所能够起的念啊都有无量的可能性，凡夫把心可以起无量无边的可能性的念头啊，把它具体化，把它缩减化，把它单一化，把它啊现性化，把它执着起来了。所以啊由于这个习气啊发展出来了，所以啊这一刻就变成下一刻的因地，这一刻啊又变成上一刻的果地，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这就是凡夫因为执着而产生现性因果的观念，也是因为凡夫执着啊，所以啊才会另外有一个方便的因地。事实上啊，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这是方便的说法。你看过去现在未来嘛，那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就不是究竟义咯。就像以前德山禅师啊，大众都知道啊，那德山禅师啊他去参访，他认为他修行很好啊，他读过很多经典啊，20岁啊就出家受具足戒了，他读过很多经，他自己也讲经，每天都诵金刚经，他也觉得他修行很好了，他也觉得啊道理他懂很多了。他听到啊禅宗啊有啊直了成佛啊，有明心见性啊，直了成佛这个道理，就是有顿悟这个道理啦。所以他不相信这个道理，因为在唐朝啊顿悟啊，对禅宗这个顿悟啊还不是那么流行，还不是那么普遍。你是从达摩祖师啊到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啊，再传南玉怀让，再传啊马祖道义，再传百丈怀海，这不过是一两百年的时间啊。那一种法要流传出去啊，在一两百年的时间啊不一定能流传得很远。那不像现在啊，现在有电子邮件啊，有影像啊，有种种方便的这种传达的机构，那古代啊是没有了。所以你要传啊要慢慢去传，慢慢去传。再加上啊唐朝啊唐武宗毁佛，唐武宗啊有灭佛啊这个问题啊，所以让佛法又衰减了。那德山禅师啊当时啊他就是啊生在唐武宗的前后了这个时间，那他知道啊修行很好，知道佛法很好，但是当时佛法的讲法顿悟并不流行，所以顿悟啊乃至六祖慧能这种顿悟法门啊在中国历史上啊是从唐朝开始，唐朝慢慢慢慢有人去学这个东西了。但是古时候的人呢，在这个啊之前啊所学的都是律宗，所学的都是教理。所以这就是啊我们讲啊实在化一点，就像俗话讲叫做代沟。 你的爸爸妈妈有他的背景，有他的想法，他的想法是从他背景互动当中来的，但是因缘会变啊，这个背景会变啊，你现在小孩子的想法不一样，背景不一样啊，但是啊，妈妈爸爸会认为他对啊，这小孩子也认为他对啊，到底是爸爸妈妈对还是小孩子对啊？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哦，一代不如一代，好像啊今非昔比嘛，但事实上这是必然的。那等这个小孩子长大了，他又教育下一代，下一代的环境啊造成啊，因为人执着嘛，人攀缘，所以下一代的人啊用他的心去攀缘他所存在的境界，他所存在的现象，又造成啊这种互动，又造成自己心里面的一种看法，一种执着。所以这个小孩子长大之后啊，他结婚生子了，他自己再生的小孩啊跟他观念一不一样，还是不一样啊。但是每一代的人都认为他的观念是对，是正确，有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啊，佛法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啊，认为律宗是对，乃至认为唯识是对，乃至认为啊教理是对，认为南传是对，这种啊在不同的地方不同修行的人啊，那他都有这些想法，一般称为门户之见。所以在禅宗来讲啊，我们有这么一句话，意识啊一入心啊犹如油入面，就是观念之见啊入到心里面去啊，就像油入到面了。你要把这个油啊跟面要分开啊，那很难，这么一件事情啊完全啊是很难嘛。那一个人的想法你想进去了，你不得不这么想啊，你不得不这么看啊，一个人的知见观念呢，你怎么去去除呢？很难。所以师父经常讲，要把一个人的观念知见把它去掉，那好像要把皮啊跟肉分开一样，那谈何容易啊。皮啊已经变成身体一部分了，知见已经变成思想一部分，你不这么想不可能啊。所以啊，像德山禅师啊，那他当时所熏修的就是教理，他当时所熏修的啊就是三齐修福慧百劫修相好，这个观念就是要三大阿僧祇劫啊来修行才会成佛了，他所承袭的就是这个观念啊，他没有顿悟的想法，所以他依照啊他所承袭的观念来啊认识其他的宗派。就像今天来讲好了，密教说密教好，那南传说南传的原始，那大乘说大乘好，那就谈大乘好了，大乘禅宗说禅宗好，净土说净土好，唯识说唯识好嘛，那天台说天台好，华严说华严好，那每一个人啊都说自己好，那佛教说佛教好，天主教说天主教好，回教啊说回教好，基督教说基督教好，每一个人啊都有一种本位的观念。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啊？凡夫啊不自觉的催眠自己，凡夫啊攀缘的心啊让自己这个心啊造成一种攀缘的境界，凡夫心所攀缘出来的东西就变成他自己的想法了，这很难变啊。所以师父也经常讲啊，每一个人的心都是真空，就像海绵里面啊平常是没有东西，但是你把这个海绵啊放到水里面去浸，你浸了之后你把它拿出来一挤啊，就是水的味道，就是水的颜色。这海绵拿到果汁去浸，拿到果汁啊苹果汁去浸，但是挤出来啊就是苹果的汁的味道，就是苹果的颜色。那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刻的想法，每一刻的认为，都是你心里面这一块海绵所挤出来的味道，你只能这么想，你不得不这么想。所以师父经常讲哦，你政治啊支持这个党，那你支持政治里面你支持这个甲，那别人支持这个乙，你刚开始啊也不一定是支持这个甲，是因为慢慢熏修，慢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听别人讲，慢慢自己跟这个党相应了，跟这个党的自己造成自己的业跟这个党的业相应了，就认为这个党好，这个党好不好啊是一回事情，你造成你认为这个党好，这个才是事实。所以在美国啊有民主党有共和党，支持民主党的说民主党好，支持共和党的说共和党好，刚开始这些人都支持民主党吗？那也不一定啊，慢慢自己让自己啊变成这个想法。所以想法都是可以变，想法都是可以改，因为想法是造出来的，这海绵里面的味道啊是你放进去之后它才有这个味道，你不这么放它就不是这个味道。但是问题是啊，你现在已经有这个味道，你现在已经有这个颜色了，那怎么办呢？你唯有把它挤出来啊，你不把它挤出来，你永远就是这么看，永远就是这么想， 你永远这么看，永远这么想，路就是永远这么走，问题就是永远这样变化。所以啊，每一个人心当中的观念想法都有一定性，都有不得不。这个不得不啊，就是一种习气。生命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你每一个时候起心动念都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啊，很不幸的，你的起心动念它有一定性，它有不得性，它有不得不的性质，它有一个方向性，因为你已经把它具体化了，你不得不这样走，不得不这样看，不得不这样想。就像海绵里面的味道啊，它不得不有这个味道，就像你现在不得不这么想一样的道理。所以要知道啊，什么是真理啊，每一个人的心都可以起念，每一个人起的不同的念就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作用之后就感应出不同的现象，在不同的现象里面啊，自己啊去承担，自己承造出来一种啊现象，在现象当中去攀援，去得到一种喜怒哀乐，这个啊才是共通。你信基督教、信天主教、信回教啊、信佛教都是一样，每一个人心都可以起念，信一种东西，那信了之后把自己变成自己所信的那个样子、那个方向，那你信久了，你就不得不信，你不得不这样看，不得不这样认为。所以这就是啊，一个人啊熏修自己的过程。我们讲熏修，熏修嘛，你起什么念，你起什么念，就是将你这个心啊熏成什么味道。你起善念，就是用善念来熏这个心；你起恶念，就是用恶念来熏这个心。所以心是真空，你摆到心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这个海绵本身是没有味道，海绵本身里面是没有液体，你把这个海绵放到什么样的果汁、什么样的液体里面，它就会有什么味道。一样的道理，心是真空，是无我，你在心里面摆出什么东西，造出什么东西，这个心就会呈现出那个东西的样子。就像你在虚空，虚空没有形象，你建了房子之后，虚空就有房子的形象，你种一棵树，虚空就有树的形象，这个才是真正的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种树是对，还是啊建房子是对，这就不是道理。每一个人的心都是真空，都可以起作用。所以今天讨论的不是天主教对、佛教对、回教对啊，不是基督教对的问题，而是啊心可以起作用，相信一个东西，信久了你不得不信，因为信了之后就产生出一种矛盾冲突，因为你信了不是我信，他信了不是我信。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在唐朝啊，在佛教历史上面也是这样子啊。你信了禅宗，那你就觉得，哎，禅宗是最高啊。那净土呢？净土是方便啊。那你信了密教之后，你就觉得，哎，这个大乘啊，好像不够圆满，不够究竟。那信南传的人就觉得，你大乘啊不够真实，那密教更不够真实了。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业了，发展出啊那不同的方向。所以这个德山禅师啊，他熏修的观念啊是大乘啊比较初期的。那他所熏修的啊，就是你要成佛是要三期修福慧，要很久很久这么一个时间啊才能够修行成佛了。那当时禅宗所讲的，你顿悟啊成佛，顿悟成佛啊成的是法身佛啦，报身化身还不够圆满。意思就是说啊，你悟了道，什么叫悟道呢？悟道就是了解自己这个心，契悟到自己这个本心的真空。一般人啊，契悟到每一刻自己所生的念头，一般人每一刻都相应到自己的念头，相应不到念头啊，起念头这个真空。每一个凡夫啊，每一刻所能相应到的，都是这个真空的因所生出来的念头作用。凡夫没办法相应到啊真空的这个头，相应不到。所以所谓开悟啊，就是真实契入这个真空，真实啊了解到这个无我，真实契入到这个本心，这个本心是本空，是这么一个意思啊。这个本心是无我，所以你悟了道之后啊，这个心就知道无我，就知道什么叫做无我，就知道什么叫做真空。没有悟道之前啊，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空，什么叫做无我。讲无我啊你也不懂，讲真空你也不懂，不是真正的懂。真正的懂啊，那一定要契悟。所以啊，这个真空啊，禅宗所契悟到的就是这个本心啊。这个本心契悟到之后啊，就了解自己这个心，这个时候有觉性了， 这时候觉性啊就不迷了，这觉现前就不迷了。依据不迷的这个觉啊，再继续去净化自己的，净化自己的起心动念，净化自己之后成就圆满的报身跟化身。所以禅宗所悟到的啊，就称为法身。禅宗刚开始悟到这个刹那这个境界啊，称为法身。所以悟了道之后啊，在禅宗的术语称为术法身。好像一块白布啊，所有颜色的布都是从白色来的。你悟了道这刹那，好，你契悟到法身，契悟到自己这个本心。但是啊，你的本心啊，你还没有依过这个本心起过一种清净的念头，起过一种清净的作用。所以悟到这一刹那，慢慢依据真空无我的心，依这个觉自觉的嘛，我们讲佛就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悟了道才称为自觉，没有悟道就是不自觉了，没有悟道不可能自觉，没有悟道的人啊，没有自觉这件事情，那你觉都没有现前，怎么会自觉呢？你不可能的事情啊，一般人都在迷，悟了道的人才有觉。所以悟道的人啊，依据悟了道的这个觉开始啊，依这个悟了道这个清净的心起清净的念，造清净的报跟化，慢慢慢慢去圆满报身跟化身。所以刚开始开悟这个身啊，这个法身称为术法身，就像白布一样，慢慢要去染色，染成啊五彩缤纷的颜色了。所以禅宗所说的顿悟啊，跟一般人所说的三期修福慧、百劫修相好，并没有冲突。只是啊，禅宗先悟后修，禅宗的重点就是先悟后修。渐修啊，就是边修啊边弃悟。你不管怎么渐修，到最后一定要弃悟。没有悟到这个心，自觉没办法现前，绝不能现前呐、啊。那你啊，没有生命，没有立足点。觉没有现前就是迷，迷呀、啊、一定是流转，迷一定是生灭。你再高的迷呀、啊、还是生灭，再高的迷，天上的人呐、啊、就是迷了、啊，他还是迷呀、啊。这种迷呀、啊、还是一种生灭。所以你不管怎么渐修，到最后啊一定要契悟到这个真空的心。那你顿悟啊，禅宗讲顿悟就是先悟到这个心，再来修比较容易，就先知道路啊怎么走。知道路怎么走，再来修就比较容易了。渐修啊，是依据经，依据教，依据真正的理啊，把自己的妄想执着慢慢慢慢化掉，到最后还是要弃悟。你没有弃悟啊，始终还是人门外汉，始终啊还是不知道真正什么叫做心。你自己的心啊，你不了解，那你就没有办法真真实实去用这个心了。所以德山禅师啊，他有这么一个问题啊，他也认为啊，他所承袭的观念是对啊。现在佛教每一个宗派都认为自己承袭的对，学天台说天台对啊，学华严说华严对啊。那重点是说啊，你因为学这个，你会说这个是对，那很正常。那别人学那个，那当然说那个对啊，这没有什么矛盾，没有什么冲突。要了解这些事情啊，所以德山禅师啊，他知道自己所学。但他不知道啊自己所学的局限性，他也只能认识到自己所学咯。所以他决定啊要去报佛恩，他觉得啊禅宗所讲这个道理是错，要把禅宗的道理要把它毁灭掉，把它消灭掉了。结果啊，他就背起他自己的金刚经这种书抄啊，就青龙书抄，他对金刚经的注解了。因为这个啊德山禅师他俗姓啊，俗家叫姓周，那经常诵金刚经啊，人家就称呼他为周金刚。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居士啊，经常诵金刚经，所以有的人就称他哦，你是什么金刚。那这个可能还离很远哦。这个金刚啊有两种，一种是金刚不坏的执着，一种是金刚不灭的本性啊。一般凡夫啊，你诵了金刚经诵了一千部一万部啊，你这个金刚不坏的执着化多少就不一定哦。那真正的金刚经啊，是金刚性哦，金刚心或是金刚本性，就是指啊师父说法这个心，诸位听法这个心，过去是这个心，现在是这个心，未来是这个心。这个心啊不生，是没有形象啊，没有形象的东西啊，它不会因缘和合。这个心不会因缘和合而有，这个心也不会因为因缘和合而灭。会因缘而生因缘而灭的不是本性，不是真空，不是本具，只是现象的来来去去，一切相不离开缘起，但这个心的有 你会有这个心，它不是缘起。所以佛法是用本具嘛，它本来就有。为什么本来就有？没有原因，没有理由，它本来就有。那你呀、啊，可以讲啊，你为什么会想啊？你可以问问自己，你为什么会想？你会想这个从哪里来？你说上帝来也可以，你说神造你也可以，你说父母生也可以，你说基因也可以，你说啊本具也可以。不管是本具，不管是上帝生，那你就是会想啊，这是事实嘛。那这个能力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啊。除非啊，你能够找到啊，比这个解释，比本具这个解释还要好的，你就可以推翻它了。在你还没有找到啊，比这个啊，心是本具这个理还要好的理啊，你暂时相信哦，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这个心啊没有形象，这个心是真空，这个心本来就有，这个心啊不属于缘起。像佛教啊发展到某种程度啊，在中观时期的时候啊，那有的人就误认为那一切法都是缘起的，缘起中道，就是啊缘起啊就是一种中道实相，中道就是缘起，那是指啊缘起啊就是啊我们一般的讲啊，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的性空的这个性，是指啊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没有自体，没有实在不变的体，这个实在不变的体是不在的。所以啊性空必然缘起，缘起必然性空，意思就是说一切的现象都是因缘和合，一切的现象啊都是被作用出来的，它不是能够作用的这个主，它不是这个头。既然是被作用出来的东西，它一定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的东西一定是被作用出来的，被作用出来的东西一定不是主，它是被动的，被动的东西都是因缘和合，都是生灭法。所以缘起性空当中的这个性啊，是指本性，就是说一切因缘和的现象都是没有本性的，它的重点在这里。所以啊，那有的人就认为啊，那这个心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心呢？这个心啊，应该啊不离开缘起性空，不是的，心超越缘起性空，心没有形象，没有形象的东西，它不会缘起。没有形象的东西它也不会缘灭，但是没有形象的这个心能够现出心所起的缘起缘灭。就像虚空没有形象，太阳从东边出来，从西边下去，那在虚空里面啊，在里面因缘变化，虚空不变，那虚空也变，虚空不变，虚空性不变，虚空依据虚空中的现象而变，所以虚空本身变也是不变。虚空啊能现出一切相的性永远都不变，虚空当中啊所现出来的相零零总总不同，所以虚空随着相不同而啊虚空不同，所以虚空啊变亦不变。你要了解这个理啊，所以虚空不是不变也不是变，虚空啊是啊也是变也是不变，要慢慢啊去认识这些观念。所以啊这个心啊它不是缘起出来的，有的人认为这个心是缘起的，真空怎么能够缘起呢？心没有形象怎么能够缘起？缘起啊，缘就是指条件，条件的聚合而成为一个现象，但是啊条件会聚会散，真空怎么聚怎么散啊？真空它不会聚它也不会散啊。所以师父在讲，诸位在听，能听这个心，没有男众相，没有女众相，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能听的心它就是在，能听的心就是能够起一切作用，你就是能够听，过去能听，现在能听，未来能听。能听这个心啊它本身啊没有一个形象，因为没有形象才能够起一切作用，有形象的东西本身就是限制，它本身啊就已经是被限制住了嘛。有形象的东西，形象它的形象就是它的限制了。就像你带着你的长相，你的脸，你能够不要吗？你长得这样子就是你的缘起啊，就是你的作用啊，这个作用你能够不要？你不可能不要啊，这个作用啊它本来就是在。所以啊慢慢去知道这些观念，慢慢去知道这些想法，修行啊把这些慢慢去了解了，结果啊这德山禅师啊他就准备啊、哦、要去啊摧毁这个禅宗这个观念了、啊。 要把禅宗啊彻底把它摧毁掉，认为禅宗的观念是一种错误。那修行啊就要去证明啊，证明佛法所讲的对。那你按照理论去看啊，理论特别多了，过去有过去的理，现在有现在的理，未来有未来的理，到底哪一个理是对啊？那天台是人所造的，纵使修行再好的人，造出来的理也有它的因缘时节啊。所以师父经常强调一个观念，唐朝的人有唐朝人的业，唐朝人的共业产生出唐朝的国土，唐朝的风俗民情，唐朝人的共业也产生出当时佛法的说法，当时教理的演变。所以每一个时代教理的不同都是业生的，有形有相的东西一定是因缘和合。天台是不是有形有相啊？文字怎么无形无相啊？说法是有形有相啊？任何的观念，任何有形有相的东西，包括观念都是有形有相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因缘和合，因为不同时间不同空间而有的。这种东西不是真理，这种东西啊是一个方便的理，要知道这个观念能够产生出这一些啊道理，能够显现出这些道理，能够显现出这些相的，这个头啊它本身啊是超越这些现象的。觉得德山禅师啊他就背起这个青龙书抄啊，他对于金刚经啊所了解这个道理啊，把它写下来，把它注解，这是金刚经青龙书抄咯。他带着这个青龙书抄啊要去挑战啊，要去催眠这个禅宗的法，就到了一个地方啊，他要席间嘛，席间啊就是因为以前的人啊旅行啊都要带东西啦，或是用这个扁担啊要扛东西嘛，这个席间就是把在肩膀上面的东西放下来，称为席间嘛，所以席间就是休息的意思啦，席是休息的席啊，肩是肩膀的肩，那席间啊就是这个意思啦，他把扛在背上肩膀上的东西放下来，称为席间。这肚子饿了嘛要吃东西，就啊到一个小店里面啊就准备啊要点东西了，结果啊这店家啊是一个老太婆，老太婆啊修行很好啊，历史上啊有很多老太婆修行都很好啦，所以啊有很多啊这种老太婆啊她啊点化这个出家众，这历史上是有的，尤其在禅宗这个史上面啊是很多。就是老太婆啊就问啊，哦这位做主啊，你肩膀上的背后背的这个是什么？他就讲啊，他专讲金刚经，这是金刚经的青龙书抄。这老太婆啊就问他啦，就跟他讲，如果啊问你一件事情啊你答得出来啊，我点心啊就供养你，如果答不出来请到别的地方去吃饭。这老太婆就问他，金刚经上面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你现在点点心的这个是哪一个心呢？结果这个德山禅师啊他还没有开悟，他还没有证到这个心呢、啊、答不出来了。所以师父讲嘛，哦，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这个啊那都是方便说，我们讲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这是方便说。因为众生啊依据过去的执着造成现在的这一刻，依据现在的这个执着而造成了、啊、未来的这一刻，但是执着是虚幻，现象啊是依据执着而来的，更是虚幻。所以凡夫有个方便的因地，就是上一个念上一个现象，但这个念现象是不是真正的因呢？不是，它是果报。现象啊跟念头都是果报，有形有相有作用的通通是果报，被作用出来的。没有形没有相的这个真空心才是因地，这个要知道。所以金刚经讲嘛，三心了不可得嘛，就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为什么金刚这么讲啊？生命不是线性的、哦、线性的生命啊不是真实的说法，但是为了让一般凡夫了解才讲，哦，人有过去，人有现在，人有未来，过去因现在果，现在因未来果，这是方便告诉你真真实实啊是因果同时的、啊、你起念的同时就是念消失的同时啊。那无因为因，这个啊依据无因为因这个心啊，这个真空心刹那之间啊显现出作用，作用的这一刹那现前了、哦、作用这一刹那也消失了，所以真真实实的是因跟果同时。因果同时还有什么意思呢？ 你心是什么？真空的心是什么？现象就是什么？现象就是真空心的果。当下的真空心现出当下的真空心所现出来的相，因缘和合。当下真空心称为当下的因，当下真空心所现出来的因缘和合就是当下果。所以这样子因缘和合，因果和合，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因果和因果当下，当下的因果就是即因即果，即呀、啊、心即佛的意思了、啊。所以因果同时也是啊，即因即果的意思。那即因即果啊，因果同时啊，也是即体即用的意思。依据当下的真空心为体，现出当下的、啊、这种啊一合相啊为用，所以体用一如就是啊即因即果的意思啊。它是有这么一个观念啊，要了解。那不了解这些事情啊，那在这边去争辩啊，它不会啊有什么结果了、啊。所以过去因现在果，现在未来果，因为以前的人啊没有念那么多书，你讲那么深的道理给他听，他听不懂，所以就简单讲哦，人有六道轮回啊，哦，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六道轮回不是没有，迷了就有六道轮回，你悟了六道就是心所生出来的东西了。所以这李白啊有一首诗，他讲嘛，今人不见古时月嘛，今月曾经照古人。今人古人如流水嘛，共看明月呀、啊，皆如此啊。今人不见古时月呀、啊，那因为你迷掉了，所以啊看不到你呀、啊，因为迷了，所以啊你这个迷呀、啊，迷于现象，这个现象啊是这个心所生，但是你只是执着这个现象呢、啊，所以今人不见古时月，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诸位听法，这个心啊欺侮没有？没有。你现在的心听到没有？听到了。你现在的心呢、啊、有没有起作用？有作用。这个作用是离体的作用，离体的作用啊就是明，当下的心起作用就是当下的人的意思了、啊、所以意思说你现在心所起的作用是迷的作用，所以就是这么讲了，今人不见古时月，你当下你现在正在听师父讲，但是你正在听师父讲的这个心，你还是执着在作用当中，你这个作用一生出来，你只认取作用，这个当下心所生出来的当下作用就是今人。所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不管过去现在未来啊，过去的声音你能听啊，现在的声音你也能听，未来的声音你也能听啊，能听的这个心啊永远都在，过去也是他生，现在也是新生了、啊，未来还是他生了、啊。所以今人不见古时月，你当下起作用迷掉了，当下这个作用就是今人的意思了、啊。迷体的用，当下迷体的用就是今人不见古时月的今人，今天的人呐、啊，当下的人呐、啊。所以今人不见古时月呀、啊，今月曾经照古人，今人古人如流水，作用都是来来去去，不来不去的，就是。本具的本性，来去的就是生灭，所以人啊会变化，现在啊不是小时候，小时候不是现在，现在不是未来，如果会变化的它就没有一个主体，没有一个源头了，它都是现象的作用。所以啊人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那基本上啊就像太阳从东边西来到西边下去是变化的，它不是会有主体的，它只是真空心所现出来的作用。所以啊我们啊修行要知道运用作用啊，但是在作用当中要不明，不能生作用心就是死的，能够生出作用，在作用当中能够做主，能够运用，那才是生命的真谛了。所以啊这个德山禅师啊他就答不出来了，答不出来啊，这个老太婆就叫他啊、哦、就叫他离开了，到别的地方去吃。那心里面啊他就想，修行学佛那么久了，有一个老太婆啊，她心里面很多疑问，老太婆问一句话答不出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现在买饼的这个心啊是哪一种心呢？你说过去也不对啊，现在也不对啊，未来也不对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这个心 你不要想，不要起念，不思善，不思恶，把所有的现象通通化掉。现象归于现象，空这个树归于树，房子归于房子，电脑归于电脑，桌子归于桌子。你不要攀缘这一些东西，通通把它放下，剩下的就是自己的本性了，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在啊，不要执着现象，现象都是心生，你执着现象就有过去，就有现在，就有未来，不执着现象，那每一刻都是当下。就是老太婆啊，就跟这个啊德善禅师讲，那你要知道一条明路啊，你可以去找啊龙潭崇信禅师。这龙潭崇信禅师啊，修行很好了，他所住的地方啊，一般世人就称为龙潭，崇信是他的名字，他住的地方啊就称为龙潭。所以以前的禅师啊，一般来讲不会直接称呼他，都是会用他住的地方来称呼他，这是一种尊敬，是一种恭敬。就像百丈禅师啦，他住在百丈岩，但是他的名字叫做淮海。那这个淮藏禅师他住的地方称为南域，所以啊一般用南域啊来代表淮藏禅师，不直接称淮藏禅师啦，我称为南域，我称为百丈，这都是住的地方啦，是这么一个观念呢，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或是用寺庙的名称代替他了，代替这个啊化主的名称，做主的名称。化主嘛，佛啊就是娑婆世界的化，化就是化度人的，度化人的化啦，所以佛就是这个娑婆世界的化主。那你自己啊，就是你心里面的妄想众生的化主，你不化掉它，那你就很辛苦了。所以啊，这个啊，他就去找龙潭崇信禅师了。到龙潭崇信禅师这边呢、啊，那有一天呢、啊，龙潭崇信禅师啊在里面啊，那看经典啊，来参访啊，来就是德善禅师啊，就站在旁边。这龙潭崇信就跟他讲啊，这个夜深啊，你怎么还不回房间去啊？结果啊，这德善禅师啊，就要啊就往外面走去了，走去一下子就回来了。回来之后，龙潭崇信禅师就问他，那你啊怎么又回来了呢？这德善禅师讲啊，外面黑，因为啊在古代啊没有路灯，没有光害的问题了，所以你一到啊这个啊初一啊，那月亮啊通通啊没有光嘛，那天就很暗，所以伸手不见五指啊，大众可能没有这种经验啊，现在很多电灯很多光，所以你没有伸手不见五指的经验，真真实实要是没有路灯，没有这种电灯啊，那你没有月亮的时候，那真实是伸手不见五指啊，这是真实的道理啊。所以以前人走路要提灯笼，我们现在啊在路上你用提灯笼吗？你的灯笼都没有比路灯亮的，那是不一样的世界啦，所以我们没办法想象，但事实上它是如此的。可能那一天啊月亮真实是不亮了，那就很黑了。这德善禅师就回来了，是因为外面黑看不到路，外面黑的意思就看不到路啊，那纵使我们凡夫啊，纵使外面很亮啊，路还是看不到啊，只有一条路，凡夫只有一条路，就是自己的思路。那外面马路很多啊，凡夫啊思路只有一条，就是你的想法，你习气就是你的思路。我们这个心啊什么都能够想，但是你不得不这么想，那就很可怜这么一件事情啊。结果啊，这龙潭崇信啊就点了一根纸蜡烛，以前啊这个就是啊取这个母火嘛，用这个纸卷起来啊，大众看过电影吧，用这个纸啊要点火了，要给他带走了，照这个路。结果啊这个德善禅师伸手要过来取这个火，那龙潭崇信刹那之间呢就把火吹熄了，一吹熄这一刹那，哦，德善禅师悟到了，这刹那之间就悟到了，他才知道啊，哦，过去所学所修的那好像啊在虚空里面啊放一个芝麻那么小了，好像一滴水掉在大海里面这么可怜呢、啊。当你契悟到自己本心这一刹那，你才会知道啊，千经万论啊，不，千经万论啊，所知所解通通是错的。那古人讲嘛，千经万论啊，不消一捏，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只有等你契悟之后，你才能够知道这个道理。没有契悟之前啊，千经万论就是千经万论了。 弃了物之后啊，这个心啊就是千经万论。所以悟了道的人啊，是用经典来印证自己的心啊。所以我们自己啊修行啊，先把这些道理、啊、慢慢了解。那你顿悟也好啊，那你渐修也好，就是要先弃悟这个心。没有弃悟这个心啊，那什么都不存在哦。你弃悟这个心之后啊，好、哦，触目这个啊，行住坐卧啊，触目欲缘啊，都是佛的妙用。你行还是这个心在行，心清净啊，行就清净；心不清净啊，行就不清净。心不清净啊，那行也是明，坐也是明啊，打坐还是明，诵经还是明。心清净啊，走路啊，大小便啊都清净。行住坐卧啊，触目欲缘总是佛之妙用。离心啊没有用，离体啊无用，离心无用，一切用都是心所生，所以触目欲缘都是心的作用。作用不会单独存在，没有心不可能有作用，作用一定是被作用的。所以行住坐卧啊，触目欲缘总是佛之妙用，一切现象都是心所生的，不离心。那你啊不着相，不执着，快乐无忧，故名为佛。这是啊四祖道信啊跟法隆禅师开示的。这法隆禅师啊，他还是有疑问啊，他就讲啊，心既然是具足的啊，什么是佛啊，什么是心啊？因为当时啊，我们现在认为心跟佛很清楚了，或是啊众生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都是经过很多人的解释再解释再解释。我们说现在所接受的观念啊，都是古人啊已经把它厘清好的，你只是接受，你不是新创。以前啊在这个时代啊还没有那么清楚嘛，心跟佛的观念还没有很清楚。牛头山法隆禅师他第一次听到心这个东西啊，他只知道佛，他还不知道心这个东西。师父讲过嘛，顿悟这个东西啊不是那么流传啊，不是那么流行，尤其在四祖这个年代啊，那是更少人知道了。所以为什么要知道这个背景，为什么法隆禅师会问呢？心既然是具足的，那什么是佛？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个马祖道一讲即心即佛，心就是佛啊，心清净的就是佛。马祖道一的年代啊比四祖道信的年代还要晚啊，当时已经比较流行，这个观念比较清楚了，心跟佛的关系已经比较清楚了，所以才有即心即佛的观念呢、啊。在四祖道信这个时间啊，这个时代，心跟佛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啊，心跟佛还不一定能够知道，还没有这么深的连接性，所以啊，不能用后世的人的观念去推导前世，你要了解当时的文化，当时的背景。你要不了解啊，那就会啊以凡滥圣，就乱讲。所以讲经讲教要回归到那个时代，不能用古代来判现代，也不能用现代来判古代。古代有古代的因缘，现代有现代的因缘。要讲古代要把古代讲清楚，要讲现代要用现代讲清楚，用现代讲古代啊，也要用现在的方式把古代当时的因缘讲清楚，而不是用现在的方式去涵盖古代的方式，这是不对的。所以啊，这个法隆禅师讲，心既然是具足的，那什么又是佛呢？因为他只知道佛啊，他还不知道心，那何者是心呢、啊？他就很怀疑。照理讲啊，法隆禅师每一天都静坐，每一天都关心，那应该很清楚，为什么他会这么问呢？当中有疑嘛。这个啊四祖道信他就讲啊，非心不问佛，问佛非不心，这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师父在说法，诸位在听法，这个心能听的这个东西就是佛，能听的这个东西就是心啊，心就是佛的意思。没有这个心你起不了这个作用，没有这个心你问不了这个问题，能够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你有这个心，这个心本身就是佛的意思了。所以以前啊这个啊有人问啊云门文远禅师啊， 大家知道啊，这云门文眼禅师啊，开悟也很辛苦啊，他脚被夹断了才开悟。所以你要悟道啊，要花一番功夫了。师父讲了，要把皮肤啊跟肉分开，那你想想看哦，你要不要用刀子啊？不用刀子都很难。你的思想变成你的一部分，你如何改变它？你如何不用它？不用它就不是你，用它了你就不能改，你怎么办呢？用还是不用啊？不用，那你不知道怎么走；要用，下一步就是你的习气。诸位用不用啊？那用要知道怎么用啊？那大众慢慢去参哦。那有一次啊，有人问云门文眼禅师讲啊，如何是佛了？结果啊，这云门文眼禅师就讲干死缺。干死缺啊是有历史背景的、啊。干死缺就是以前啊，我们现在人上厕所上大号啊，就会伸指擦屁股啊。以前的人啊是用竹子啊，用树叶把竹片啊削成一片一片啊，上完厕所啊就用这个竹片刮屁股，就把它刮干净。那刮干净之后啊，这个竹片上面啊的大便啊干了之后，这有干大便的这个竹片就称为干死缺了。是这么意思啦，是有很深的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啊？每一刻的现象，当下在，当下就不在，存在就是消失的时候。心啊，心啊，基本上是真空。只要你有执着，这个真空的心好像啊，就是一种染污染上去了。有执着，心就会有存在的现象。这个执着啊，跟所执着的现象，就像真空的这个心当中的大便，就像这一块啊，这个啊缺啊，这个竹片啊是要刮大便的。你这个啊竹片啊上面留有大便，就像这个心留有执着，还执着一种现象的意识了、啊。所以什么是佛啊？好、哦，云门文眼禅师就讲啊，干死缺。所以干死缺啊有它的背景了、啊。后来的人啊就把这个公案做一个句子来形容他了。这个公案怎么讲呢？这个句子怎么讲呢？问诸分明啊，答处清。你啊问的问跟答，问在答中，答在问中。你会问的这个心，就是你会了解的这个地方。一个人如果了解自己的问题，就会知道答案。一个人不了解自己的问题，所以答案是假的。所以这个云门文眼禅师啊，他这个公案人家就啊做了一个句子，问处啊分明答处清了，他就有这么一个句子啊，半同含笑啊半同嗔，就是说云门文眼禅师啊，他回答干死缺如何是佛，干死缺一方面嘛就好像有点啊开玩笑了，一方面啊又生气这个弟子啊怎么会这么去问这个观念呢、啊？所以半同含笑啊，半同嗔。君看啊，陌上啊，二三月啊，哪树啊，枝头不带春？就到了春天呢、啊，每一棵花，每一棵树都会长啊。意思就是说啊，因缘时节到了，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你现在听到了，现在啊就是二三月，你现在这个心啊正在起作用。你每一个人啊当下这个心啊，师父在讲你在听当下、啊、你听到这个东西啊就是枝头上面的花了，因缘和合，师父在讲，诸位在听，就是啊末上二三月了，就时间到了。所以非心不问佛啊，问佛非不心。所以有居士问啊，因为昨天台湾选举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如果选出来的是贪官污吏啊，那他有没有过错？这个好人把事情做坏了，你说这个 坏的事情是会变好吗？好人把事情，好人把事情做坏了，你说做坏的这个事情会是好的吗？应该不会。所以啊，以前啊，师父去啊，一个大学开示啊，这大学都是教授，他们都是教授了。有个教授就问我，他从美国回来啊，他就问我，当时我还在台湾，他就问我说：“师父啊，我们美国要选总统啊，那我到底要投给谁呢？”师父就跟他讲：“你从现在起，你从现在起，每一天都诵经，都打坐，都很用功，都很精进，心净国土净嘛。你很用功，一个月之后啊，你投给谁？”可能你跟他都有善缘，因为你已经变清净了嘛，你已经把你变成最好了，那你只能这么做了。所以要让环境变好，要让因缘变好，就先把你变好。你变好了，因缘才会变好，环境才会变好。你不变好，那你如果不变好，你怎么做都不好。你变好了，怎么做都好。有钱的人怎么花都有钱，没有钱的人就要想办法，这个要花，那个不要花，但是你还是没钱，所以你选出来这个市议员啊，或是这个县长啊，那当然我们这选举一般讲都是烂苹果选一个嘛，对吧？你选比较好那一个啊，也只能这样啊，人生也是这样啊，烂苹果选一个啊，人没有进步啊，你看人没有进步，那只能选比较好的嘛，我们想法只能选比较好的，所以先用功，你只要用功了，你所做的事情都会比较好，因缘都会比较顺，善缘都会比较多。但是如果你是善心，你的心慢慢去用功，慢慢去用功了，纵使你投票给的这个人他做的事情不好，你跟他的共业还是有，但是啊，你所要受到的业报会比较薄，比较稀薄。你不出于自私自利所造成出的不好的因果，是比较属于无明。但是在无明当中啊，你不是故意的，所以啊，这个比故意的因果少一点，但是还是会有。世间没有一个东西没有因果的。要知道人有善恶业，人有善恶业，人是善中带恶，恶中带善，所以不管你要有一个观念，世间的任何东西都是恶中带善，善中带恶，除非你把自己提升净化自己，善增加，否则你投票也是善中带恶，所结的缘也是善中带恶，你帮助人也是善中带恶，除非你把自己进步了，这个观念要有，人本身是善恶业夹杂，人本身这个心是善恶念都有，纯善就变成天人了，纯恶就是地狱恶鬼畜生。简单来讲，人都有一个味道在，这个味道是善恶业夹杂，你到哪里去都会是这样子，你选举会这样子，你待人处事会这样子，你帮助人也会这样子，都会有善恶业的部分，没有绝对的善，没有绝对的恶，没有这种事。但是当你慢慢用功，慢慢进步，慢慢进步，比如说你越进步好了，跟你有缘的人就得到幸福，你越不用功啊，认识你的人就是倒霉，你不用功，你不进步，你要帮助别人，你就是帮倒忙，你越用功越进步，你帮助的人他也能够得利，这个观念要知道。所以要想办法让跟我有缘的人通通能够得利益，不要跟我有缘的人通通倒霉，那就不好了，这自己要进步。
刚才说东方要是有光来说，有要去进步，西方的阿弥陀佛的进步，那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进步是开始的。
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净土，这个很难讲，一般都没有讲，只有讲净土而已，就是成佛一定有净土，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是他的化身，他的烈印身，他是跟众生相应的，他的净土反而不是看不到， 但他有他的净土，但一般来讲啊，没有描写他的净土长得什么样子。药师琉璃光如来他的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特质啊，跟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净土的特质不一样，但是都是净土啦。有的净土只有啊一种相，有的净土有男众相有女众相，不一定，这个看每一尊佛的愿力啦。但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一般没有描写，师父也不知道。
对，然后就是平常在用功啊，就是有个问题，就是觉得说，释迦牟尼佛跟众生讲说，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众生这样互动，然后比如说像这个密宗啊，是阿弥陀来，然后可是就是没有讲到他自己，所以就是有个疑惑。
也许他借着别人讲自己啊、哦，因为他是佛，别人是佛。他讲别人就等于讲他自己嘛，在哲学上面哈、哦，在哲学上面就有这么一个味道了，用否定来肯定，就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就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也不是这个什么都不是，那个东西就是，所以他本身是佛嘛，他讲别的佛啊，那就代表他自己是这样子咯，佛佛道同嘛，我有一个笑话啊。这个乾隆皇帝啊跟他的大臣啊去寺庙，那去寺庙的同时啊，就看到一进门啊看到弥勒菩萨，那这个乾隆就看着弥勒菩萨，哎，看着弥勒佛啊，一般事实上他叫弥勒菩萨了，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就看到他，因为看到弥勒菩萨怎么一直在笑呢，这个乾隆皇帝就问他这个大臣，为什么这尊弥勒佛一直在笑呢，这个大臣就讲啊，因为佛见佛嘛，佛看到佛就会笑啊，凡夫看到凡夫就会烦恼，我看到你讨厌，你看到我不舒服啊，不一样啊，是吧，冤亲债主啊处处都有，冤亲债主啊近一点的就是自己内心啊起起伏伏，冤亲债主，再近一点呢，自己的先生太太小孩，冤亲债主，再远一点呢，公司的同事路边的人，冤亲债主到处都有啊，所以这个大臣就讲，哎，佛见佛嘛，欢喜，所以会笑啊。结果这个乾隆皇帝就往前走了，换这个大臣慢慢走，走到这个弥勒菩萨前面，弥勒佛前面啊，哎，这乾隆皇帝一回头看，哎，那这个弥勒佛也跟着你笑啊，那他在笑什么？这个大臣就讲啊，啊，这弥勒佛笑我啊，今生无缘成佛啊，今生没有缘分成佛啊。这大臣很聪明的、啊、哈，所以大众心要活泼一点啊，你不活泼哈、啊，你世间事都很难哦，做世间事要当大官都很难哦，不要讲说要成就了。
其实那个说人啊，那个佛实际上就是人修到一个境界，可能达到的一个境界，佛喽，是不是
佛？啊，把心里面的妄想。每一个人的心都可以起很多念头，很多作用，不同念头不同作用都是在心生出来的，你把生出来的东西变成圆满的就是佛，你把心生出来的东西变成圆满的现象，圆满就是净土，你把心生出来的作用能够做主了，那能够自在，能够解脱，心可以起作用，作用要自在，作用不能被自己心生出来作用绑住，第一个，所以圆满的人格，俗话讲人格圆满了就是佛，圆满人格所相应的世界就是净土。
谢谢，
好像
有点心疼啊，就是觉得像以前那么虚无缥缈的了，就是人要下去了，人人都可以成佛了，对吗？
你不成也不行啊，不成就是烦恼啊，不成佛就是有烦恼，不成佛就是有业障的意识啊，你不得不成佛，这个观念、哦、大众可以仔细听，南传为什么南传佛教佛在刚开始弘化的时候，佛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证阿罗汉果，为什么？你不证阿罗汉果就是你不证到圣人位，你一定会有轮回，会有流转，会有生灭，所以你不得不证道， 所以修行是因为你的心一定会起念头，你的心一定会起作用，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起作用，一定有苦了。所以你一定要练习怎么起作用，而且起出来作用要好，那才不苦啊。因为你能够起作用，这个心是本具的，它不会消失。你不把它修理好，你不把它处理好，你就带这个能力一直造业，一直受苦。所以人不得不修行，修行不是哪一个人才要修，不是的。你有这个心，你的心会起念，你就要保证你起的念是对你好的，这很简单。你会制造人际关系，你就要确保你这个心所造出来的人际关系对你有好处，是好的，不然你就要收拾，很简单。你不可能，你不可能不起念，你不可能不起作用。修行就是你要练习怎么样让自己起作用，起得好，起得自在，起得没有负担。你如果误用心这个能力啊，你就会受苦。我们现在所受的苦就是不会用了，心不会用，该起这个念不起那个念，不该起那个念乱起那个念。像现在我们所受的苦啊，我们所受的苦啊，就是心念乱跑，跑东跑西啊。好啊，那没有事，大众就休息了。